好，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非常高兴能回到大家中间，这样的喜乐，可能你不是很容易体会，如果你没有跟我一样的遭遇。大家都知道啊，上个月做了个手术，这个病吧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。那么圣经上也有记载，当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赔罪的时候，献上的礼物就是这个。这个也被称作叫做埃及人的病，不知道为什么哈。还曾经要了一个王的命，就是叫约兰。我们大家知道的著名的愤青布道家宋尚杰博士，他也得过哈，他没有重视，他的英年早逝可能跟这个病都很有关系。本来这个病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我觉得是可以坚持一下的。但是呢，你的精神虽然很想挺，但你的身体是很诚实的，是吧？他会自作主张的就给你放挺了。最后还是顺服了老婆和医生的建议哈，就去动手术了。然后这个每个人体质不一样，打麻药呢，我发现原来麻药也不一定就一定能把你麻到，对我就不太有效，补了两针麻药还是没感觉。我说是对麻醉没感觉，对痛那就很有感觉了。医生的每个动作我都知道，现在在用刀割，现在在用针缝，现在在用激光烧，全能感觉到啊。不过我发现术后恢复期的这一种疼痛其实比手术要更厉害，你的日常生活动作存留现在都成了上刑一样啊，每天的换药呢更是非常的遭罪了哈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，这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，哎，我是很理解这句话了。就以前姊妹说，哎呀，生产这个生孩子多疼，弟兄他再想体会他也无法体会，是吧？但也许你动个手术，你比较能体会一下。所以相对而言，每天打针，虽然往手上一直扎针眼，那个相对来说就轻松愉快多了。扎的熟练了以后，你发现有时候护士比你紧张，他总找不着血管，是吧？也有能找着的，我就专门请一个小护士，哎，他这手法就特别好，扎的就很准。我说你下一任护士长就是你，是吧？过了年我回访一下，看这个预言有没有应验哈。然后这三周住院的期间，真的是能够非常切实的体会到弟兄姊妹的对我的爱，也是我们主里的彼此相爱。大家排了班，按着班次，是吧？有人看孩子，有人做饭，有人给我送饭，所以就是这样的具体。而且仅仅从大家送的饭我去吃，就能够体会到每一个人的风格和你目前所处的境遇是什么样子。正在哺乳期的姊妹送来的就是那种月子饭和比较能够那啥的饭，有乌鸡，有山药，有百合大补汤喝呀，是吧？家里有伺候老人的，送来的就是那种二米粥或者是八宝粥，就很多种米，很精细啊，一看就很有经验，知道老人嘴咬不动，都是喝粥。南方的姊妹就给我煲汤，北方的就煮面，是吧？当然弟兄姊妹很多人了解我不吃米饭，山西人嘛，只吃面，可能也是投我所好。有很细心的送的水果都去掉籽儿，因为知道消化不能有这个东西。也有很豪放的送来爱心辣酱来让我下饭。当然了，最辛苦的是我妻子哈，日夜陪护、清洗、整理。一句古话说，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啊，是吧？国春义牧师前一阵他不是做了一个胆囊的摘除手术吗？然后我见面就跟他讲，现在是你丧胆，我断肠，是吧？我们一对病友来牧群羊。所以这场病是真没白得啊，感谢主。现在身体的机能已经说基本恢复了啊，但是全面的恢复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，所以我也想将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思考也分享给大家。套用那句话说，我们不要枉费这场手术，是不是？我首先体会到的就是，我们的身体真的终将衰残，因为我们本出于尘土，也会归于尘土。就如同今天这个经文所说的，我们的身体就是会被杀的，或者被伤，或者被攻击，或者有软弱，对吧？那么这里边提到说，那杀身体 那种不要怕他，门还不是他。如果只说不要怕他，你可能觉得就是魔鬼，是吧？但这里说不要怕他们。那么谁能伤害我们的身体呢？我们大家肯定知道，首先魔鬼就可以，约伯可以做见证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国王军来的这些殉道士和义人们也可以给你做见证的是，恶人和邪恶的势力也可以杀害你的身体，是吧？伤害你的身体。同样我们也知道，疾病和意外也同样可以伤害我们的身体，这个不用证明吧？应该说这是人人自知的常识，从老到少，年纪越大越知道，是吧？归根结底来说，能够杀害你的身体的是罪，罪是最能做到这一点的，伤害我们的身体。我们知道罪，圣经上讲，就是对神所造的那种完美秩序的偏离。这种偏离虽然不一定会带来疾病，但是我们必须说，有一些疾病真的就是由这种偏离带来的，是吧？反之说是对的。就比如说圣经上说凡事都有时的，我们也可以套用传道书的话说，生有时，死有时。那么同样，坐有时，站有时，睡觉有时，起床有时，你非要不守时，你就会像我一样得这种病。所以我这个伪知识分子现在变成了一个真知识分子，是吧？必须每天切换各种姿势才能片刻的安舒，是吧？饮食习惯这种事情也可以是病因的啊。外部的大环境来说，今天的市面上提供的这些食品都太精细了，而且都高热量、高脂肪、高糖，是吧？缺乏植物纤维啦，一些粗粮的东西。你从自己的小的环境来说，自己的习惯也有问题，无肉不欢，是吧？蔑视人家吃蔬菜的人是天天吃草，我们不肯吃草，但你不吃，你不吃就会有让你吃个够的一天，是吧？然后你三餐不定，饿了就吃，饱了就不吃，一天一顿或者一天六顿，这肯定要出问题的，对吧？这就是秩序的偏离。所以无论是信主还是不信主，就是外邦人也知道，人类从古到今就一直，我们的身体就活在痛中，活在病中，也活在罪中。可以说身体是最明显的一个记号，来不断地提醒我们，一个没有恩典的生命，一个没有基督的世界，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。曾经的伊甸园，始祖们的寿命是很长的，而且是很健康的，不光是数量，质量也是很高的，对吧？可是你会发现，就是随着年日推广，随着罪在世上蔓延，身体开始出问题。首先最明显的，列祖的寿命就越来越短，说明你的基因就有败坏。曾经那梦中的百草园就成了这现实的百草枯，是吧？慢慢就是人类活在了这种被毒害、被伤害的环境中。你需要知道的是，上帝知道这一点，上帝知道人的身体会渐渐衰残，因着外界环境的改变，因着你内里的罪，同样也因着你内里的罪造成了外界环境的改变，对吧？所以这是神允许的。我是说，我们的身体被杀、被伤，或者得疾病，或者有软弱，这是神允许的，因为这是我们的原罪和本罪，或直接或间接所导致的后果。疾病不是出人意料的灾，而是神所命定的律，是神允许的。就在这一节经文之后的经文，神讲的就是关于允许，我们熟悉的那句话，上帝说，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。然而父是允许麻雀掉地上的。去年春天，我家孩子就在小区里捡到一只从巢里掉下来的麻雀， 可见神就是允许，是吧？所以虽然说若神不许，他就不会掉地上，若神不许可，我们就不会生病，但问题我想告诉你的是，神就是允许，常常允许，对吧？神允许我们得病，神允许我们受伤害，受患难，包括出意外，就如同神就允许约伯浑身长疮，也允许保罗的眼睛就有问题，因为他甚至都允许他的儿子被杀，是吗？不过虽然我们在身体终将衰残，但是与让我们和世人不同的，却是说有了神的同在之后，我们的肉体虽然要衰残，但我们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，这是保罗讲的，也包括诗篇所讲的，神是我心里的福分，又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这不就是那首赞美诗叫《除你以外》吗？对吧？所以身体确实会衰残，神也允许衰残，甚至这是一个必然规律，我们要归于尘土。但是让我们跟世人不同的是，我们会有一种逆生长，使我们的灵魂，我们的内心一天会新似一天。而且真的哈，就是在患难和疾病中的信徒就比较容易体会到这一点，什么叫做神是我永远的力量与福分，并且你会因为这种困苦，你自己对于神还有对于人的爱真的可以在恩典当中天天增长，每日更新。我相信你有过类似的经历，你就能明白我在说什么。所以有一些太简单的话，可能很多人包括我是太晚才认识到的。我跟你说，人生在世几件重要的事情就叫做四大事儿：爱上帝，爱教会，爱老婆，爱孩子。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就觉得我太晚才认识到。所以借着这次的病，我发现我就更爱我老婆了。哈哈，我相信等十年之后会更爱，因为又老了十年的我身体更衰残了，不知道又是啥病，但我内心一天心思一天，我又更新了3650天啊，那还得了吗？是不是？这是我们基督徒的逆生长，是不是？当然哈，圣经从来都不反对说你要保守顾惜你的身体，你也要保守顾惜别人的身体，这不冲突，不矛盾，甚至连主耶稣都特意取了一个身体，是吗？而且今天我们是圣餐主日，你有想过吗？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圣餐里，他偏偏就是故意要用物质的方式来告诉你我与你同在，不是非得要用杯和饼的，但他却特意的用这看起来面做的饼，看起来葡萄做的酒，要来告诉我们他是以物质的方式提醒我们他与我们同在。所以神对于物质，对于身体绝对不是说轻看，是鄙视的，实际上非常重视啊。不过最让圣灵担忧的事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总是会将那美好的事当成了最好的事，世间一切的悲剧都这么来的，你将比较好的当成了最好的，你将次好的当做了上好的，问题就出现了，因为那次好的永远是那最好的最大的敌人。偶像崇拜都是在崇拜那些貌似美好的事情，没有人崇拜那个一看就很脏很臭很恶心的东西，对吗？这里想说的就是身体当然很美好，然而灵魂更可贵，是不是？可是我们会因为注视你的身体，聚焦你的身体，很可能以身体为偶像，以健康为偶像，而忽视了你内里的灵魂，这是一种可怕的偶像崇拜。本来这是对的，但是你将这对的当成了唯一的正确，当成了最优先，马上偶像就产生了。从古到今，基督徒、圣徒、使徒传福音的时候 都优先是在关注人的灵魂的，对吗？宋尚杰博士他一生传讲的核心主题都是叫做认罪悔改，灵魂得救。他甚至于很多时候他有道具的，他扛着一具抬着一具棺材走上讲台，棺材就砰就杵在这儿，先提醒你，你要不信主，你的身体终将在这个里边，对吧？但是你的灵魂是只要信主你可以被拯救的，你可以脱离罪一切的捆绑和束缚。今天世界的人活得很痛苦，但又很麻木。我们经常自嘲说我们活得像是韭菜一样，每天被人割韭菜，对吧？真的很悲哀。如果你不信主，你的灵魂没有得救，那我们在世仅仅这肉体的生命真的就像一茬一茬的韭菜被人割，到死后装在一个骨灰盒里就成了韭菜盒子，是吧？一生太悲哀了。但是圣经从来是以这种意象来警告我们的，婴儿摩西被放在一个蒲草箱里顺水流下，是吧？后来你知道有一个好的结局，但是实际上这个蒲草箱从它的功能和它的结构，那都是一口小棺材，对吗？不忍心死在我眼前让你飘下去而已。但是因为神的恩典和大能，这个蒲草箱英文就叫 Ark， 是吧？真的成了那拯救以色列人也包括拯救摩西自己的小方舟。摩西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从水里拉上来，而先被拉上来的是他的身体，从水里拉上来40年后呢，是他的灵魂被从火里救出来，就是那西奈山上荆棘中的火焰，对吧？他在那一刻真的认识了上帝，他的灵魂去得救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隐喻啊，你的身体先从埃及大河的水中拉上来，你的灵魂又从西奈荆棘的火中显现被拯救出来。挪亚的方舟是不是同样如此？他拯救了全体人类的肉身，因为全人类的祖先的肉身在那个方舟里，是吧？而耶稣的福音是要拯救所有失丧的选民的失丧的灵魂。同样，我们发现第一次，上帝是从那普世的水中拯救了几个人，而在那末世，神说在那最后毁灭世界的烈火当中，神要拯救那选民的灵魂，这都是有呼应在的。因此基督耶稣生怕我们颠倒了主次，所以才向我们大声疾呼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。换言之就是说，你不要怕魔鬼、恶人、疾病、意外、患难，你应该怕的是上帝，对吧？可是魔鬼的诡计和我们自己的罪性就正在于它会让我们的焦点偏离，让我们的价值观扭曲，让我们从关注灵魂转到关注身体、关注物质、关注这个世界，让我们从灵魂最宝贵变成了灵魂身体同样宝贵，然后变成了身体比灵魂宝贵一点点，到最后没有灵魂，身体最宝贵，就是这样一步步偏离的。网上看了一个说法，说我们今天这些精致的父母养孩子，生一个小孩熟读了21本育儿书，就是为了分辨孩子那不同哭声的含义，是吧？而且家里堆了几十罐几百罐法国精粹植物婴儿霜，是吧？给孩子的围栏精挑细选，绝对不能把脚给卡了， 而且得无毒无害，公益环保。出门那必须配一个可调节高度的好折叠的高端进口小推车，是吧？吃饭拿的 SKP 镀银小汤匙，是吧？就这还得24小时专人看护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再加两个保姆。但是今天有多少人真的关心你的孩子是否进入了圣约，是否要参加敬拜，是否要接受主内教育，以及他们的灵魂是否会在那一日安息在主的怀里呢？他能用同样的那个精致的、专业的、仔细的精神去对待孩子和自己的灵魂吗？就像对身体那样。就在五旬节圣灵降下的那天，彼得讲道的时候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因为这应许是给谁？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。所以躺在棺材里的那个小棺材里的摩西，离开了空坟墓的耶稣，被圣灵充满的彼得，被上帝使用的宋尚杰，他们所从古到今传讲的信息，都是来关乎我们的灵魂，我们儿女的灵魂，以及那一切远方之人的灵魂，对吧？这才是给我们的应许和呼召。那未曾听闻福音之人的灵魂，都是我们所欠的债。我们要尽可能的从近到远，从我们的家庭开始，到我们的邻舍，到远方，带他们归主。彼得说，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悖谬的世代。我们也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悖谬的世代。怎么救呢？为什么这世代弯曲悖谬呢？因为今天这个世代就是让你不去管灵魂的得救，而只在意你身体的健康，只在意你物质的拥有。魔鬼在外疯狂试探，罪性在里蠢蠢欲动，这么里外勾结，我们就开始疯狂的内卷，疯狂的失焦，疯狂的悖逆。于是我们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上，用一种令人发指的精神在那钻研细节，然而却在神所明示的这种古道正道前犹豫不决，要不要走。所以下面是有一些劝勉，但是我深深的认为，这些劝勉关乎身体啦，在世的生活，这些劝勉如果你的灵魂还没有得救，单听这些非常可能让你的内卷更加严重，让你更加偏离永生。我是想说，如果你的灵魂已经安静在天，我们在讨论一些在世当如何生活，它才有意义。今天的经文说，那只能杀身体这样的势力，不要怕他们。那我问大家，怎么样叫做不要怕？你说疼痛的时候他喊了，他哭了，这就是怕吗？我觉得我还行，我没哭。我们同病房啊，几个五大三粗的汉子，夜里头蒙上被子，在那嘤嘤的哭泣，是吧？能理解。但你一定说他就是怕了吗？或者说我就无畏的去死，我就是不怕吗？其实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。怕，终极的意思是说，你如果怕了，就是说你被影响了，你被打垮了，最终你被制服了，这就叫你怕了。 经上说，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十五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人怕生病，怕疼，终极的原因是因为怕死，对吗？而死就是掌死权的魔鬼他最大的武器。人因为怕死就做了魔鬼的奴仆，这就是圣经的意思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来败坏那死权，就正是将你从那惧怕死亡当中释放出来，你不再成为掌死权的魔鬼的奴仆。所以那杀身体的你要怕他，意思就是说你被他制服了，你被他打垮了，你被他全面的影响你了。一个人能够影响你，能够制服你，能够打垮你，他就是你的主，你就是他的奴隶，对吗？所以耶稣的意思是不要做死亡和疾病和患难和身体的奴隶，我们要做奴，也是做主耶稣基督的奴仆，做上帝的奴仆，而不是做魔鬼的奴仆，这就叫不要怕的意思。所以那些灵魂得救的人，那些已经与那道成肉身十架赎罪死里复活的主耶稣相交的人，他们就得了释放，不再怕魔鬼，不再怕死亡。人如果特别的惧怕死亡，他就会极度的敏感，极度的担忧身体的任何风吹草动。但与此同时，他却对他灵魂里的狂风巨浪是无动于衷的。当他如此的惧怕，他就会从此战战兢兢地为身体而活，不再关注其他任何的事情，无论是神的荣耀还是人的灵魂，这样他就活成了一个奴仆的样式。不怕就是不被影响，不被打垮，不被制服。主耶稣曾经说过这么一个话，说你在进食的时候你要怎么，有记得吗？很奇怪啊，我们一般想到你进食的时候你要躺平，你要深呼吸，你要多喝点糖水，都没有。耶稣说你在进食的时候你要梳头洗脸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梳头洗脸？不要让人看出来你在进食。哎，这句话好有意思的，你仔细想。我想这里有一个相通的道理啊，就是说你生病和受苦的时候，你也要梳头洗脸。你要得过病就知道，那个时候很难。你身体很疼痛的时候，梳头洗脸不是那么灵活自如的，甚至你没有那心情干这个事儿，对吗？我再化个淡妆，那怎么可能？哪有那心情，是吗？也就是说，你要用这个精神来说，就是你在生病受苦的时候也要梳头洗脸，就是说不要让人看出你在生病，你在受苦。当然我不是在说让你强颜欢笑啊，也不是说让你讳疾忌医，不要误会，而是说你要明白，你不要被疾病和患难影响和制服和打垮。即便身体已经困住了，我的心也不能被它制服。如果说你的身体软弱，就改变了你素常的生活状态，那就是变相的承认，我被打败了，疾病和患难已经全面影响到我了，已经改变我了，是不是？以前我看过一电影，在纳粹的集中营当中，所有人都蓬头垢面，瘦骨嶙峋，苟延残喘，吃不饱穿不暖，每天还得干重活，大家都了解那个状况，对吧？ 而且随时可能有人拉出去送毒气室，对不对？你说在那个情况下梳头洗脸还有意义吗？你说那也不可能啊，也没有肥皂啊，是吧？梳什么头洗什么脸，哪有木梳？但是就有一个囚犯，他天天早上他做一件事情，别人来看这个人好奇怪，他找那个碎玻璃片刮胡子，刮的脸通红，有时候拉几道口子。你说这是什么仪式感吗？还是这人是不是是对仪表的注重过分了呀？并不是，因为男生正常每天是要刮胡子的，对不对？那么我现在在这种困难的艰苦的环境下，也许拿个碎玻璃片刮胡子是我唯一能做到的保持仪容的方式，对吗？是我唯一能做到的梳头洗脸的方式。这个就表示我拒绝被纳粹制服，拒绝被这种软弱击倒。所以那个可怜的发臭的那窝头也好，叫做黑面包也好，他都是尽量的小口的细嚼慢咽的把它嚼下去，最大可能的吸收它的能量。到最后呢，只有这个人活着出了集中营。所以我想大家不知道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有，正常的梳头洗脸穿衣吃饭，最重要的是聚会敬拜，这是在面对软弱和患难的时候的最佳方式之一。在这种不正常的大环境和你自己的小环境当中，仍然能够靠着神的恩典竭力的守素安常，这就表示我没有放弃自己。而上帝那一边当然不会放弃你，我们与他所立的圣约，上帝永远不会违约的，有违约可能的就是我们，对吧？所以上帝不放弃你，你也不要放弃自己。当耶稣说你禁食的时候梳头洗脸，不要让人看出你在禁食，这个意思很清楚，就是你不要别人夸奖你很敬虔，哇，这个牧师又禁食了，哎，我们亲爱的这个姊妹她又禁食了，哇，这果然是圣徒啊，这一周已经第七次禁食了，是吧？我不要让你看出这一点来，我不要人的夸赞，我要神的夸赞，是不是？同样，在患难疾病当中守素安常，也是为了我不装可怜，我不在这秀悲壮，我不要人的怜悯，我要神的怜悯，是这样的意思。唯有神怜悯我，给我恩典，我才能够说不放弃自己，即便我已经肉体被击倒，但我的心不会被制服，虽然世界已经弯曲，但我仍然要持守正道，虽然这个世代已经崩坏，我仍然要守素安常。不过我必须马上补充一句，不要故意的对立神的安慰和人的安慰。我们从小受教育，我们惨遭高等教育，是吧？受了毒害，我们的脑子常常有一种辩证法思维，非黑即白。你说神的安慰，他马上说，哎，你是不要人的安慰。你说要重视身体的时候，他马上说不要灵魂了。哎，我们很容易犯这种错误，对不对？所以千万不要把我的话断章取义啊，说我说了。不要人的安慰，不可以要人的安慰，人的关怀、陪伴、牧养根本不重要，这你可就误会了。啊，这个很糟糕的，这个东西叫 ETC。什么叫 ETC？ 自动抬杠。无线蓝牙自动抬杠，是吧？不要自动抬杠哦。我们这些话都是放在一起讲的，先是灵魂，后是身体，先是神的安慰，再是人的安慰，这不对立，对吧？他放在一起说，我说的是轻重问题，次序问题。所以当我们的灵魂有指望的人在讲这些手速安常才是有意义，要不然我觉得给你塑造一个刮胡子的英雄，我活着出去了，这个多么的生命的赞歌，对吧？不是这个意思，对吗？事实上人的陪伴关怀，人的工作，人的责任很重要。耶稣基督说拉撒路出来，他复活了，他出来了，人你没办法让拉撒路出来，不信你拿高音喇叭在那一直喊， 某某某出来，你试试看，除了看陵园的人揍你以外，不会有别的效果，对吧？但耶稣可以让他出来，他出来之后，人有没有责任？有。耶稣说解开让他走，对不对？包括你肯定得给拉萨路喂点水，吃点饭，给他扶着回家去，是不是？这都是人当尽的责任。同样哈，耶稣将五饼二鱼注谢了就掰开，能够喂饱五千人，那么门徒就闲着没事了吗？耶稣说你们让他们五十一行一百一行的做好，去给他们分饼，碎渣还得收拾起来，最后整十二篮子，是吧？人是有责任的，人是要执行一些事的，对吗？耶稣的几乎每个神迹都有这两个成分在里边。耶稣变水为酒，你能吗？你能变水为酒吗？你只能变酒为水，你往里掺水，是吧？但耶稣变水为酒，可是变了之后人要做什么？你起码得舀水给那个管筵席的人尝一尝吧。那一尝就说，哎，怎么把好酒留到如今，神的恩典，神的大能这样显现出来的，是吧？所以让我打一个比方，如果说神的恩典，神的福音是一场手术，你知道真要想治我这种病，治很多的病，那是必须动手术的，那不可能保守疗法，对吧？那么人的责任和安慰，它就是手术前的麻醉剂，是手术后的止疼药。对于绝大多数人，在绝大多数时候而言，麻醉剂和止疼药那也是必须要有的。不过恩典和福音才是医治你的身体，特别是医治你灵魂的关键。如果你没有主的福音，只有人的安慰，那就好像是说就给你使劲用止疼药和麻醉剂，却不给你动手术一样，你就有祸了。因为人的爱，哪怕是真爱，最多就是止疼药和麻醉剂。虽然这东西的确有效，的确止疼止痛，但是如果没有福音的手术，麻醉剂和止疼药最终都只有副作用，而且你用的越多，副作用越大。这就是我刚才说，如果你没有灵魂得救，你单听这些道理，很有可能让你的灵魂更加偏离永生，因为你会沉醉在人的安慰、人的这种陪伴、人的这种具体的呵护当中不能自拔。我只要这个，我不要那个虚无缥缈的什么灵魂得救，使你的灵魂远离了救恩。所以我说，人的安慰和陪伴，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和福音在前，它最大的意义不过就是那持续一生的临终关怀。而且它最坏的效果是有可能让那没有福音的人无痛下地狱。而如果有了福音，有了这手术，那么人的彼此相爱呢，当然是美好的，而且是必须的，对吧？没有的话，真的痛苦难当。我说的麻醉药对我不太好使，所以呢，手术就比别人额外遭罪。我术后还用了好多天的止疼药。不过我真的发现，弟兄姊妹来看我，比什么止疼药都好使。即便你看完走了之后又开始疼了，是吧？但那当时那一刻，就好像一种预尝，一种预表，你有了刹那间的手术安详，你暂时的忘记了病痛，你好像回到了大家当中，好像回到了正常。因为和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一起，你就比较容易的想到福音，想到神的恩典。所以今天我终于回到公共崇拜当中了，这种的喜乐和高兴你都难以体会。我们过去的2020年这一年是一言难尽的糟心的一年，我相信对我、对大家、对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如此。不过2020发生的一切 也都是神所允许的，甚至是我们罪所必然带来的一个后果。这废了为的是就要提醒我们，这世上和其上的一切终将过去，唯有神的道是永远长存的。所以我要劝大家，不要枉费我们在2020所经历的一切，就是神允许加在你我身上的疾病、困苦和艰难。也如同我在咱们跨年祷告会的时候所讲，愿我们大家都能在这2020之后的世界，三句话，信下去，活下去，传下去，抓住圣经信下去，守素安常活下去，抢救灵魂传下去，永远不要放弃，永远不要绝望，永远不要被那只能杀身体的恶势力制服、打倒、击溃。你必须记住两件事儿：你还有神要拜，你还有人要爱，这是你的责任，你不能放弃自己。还有许多神的旨意我们还没遵行，还有很多失丧的灵魂没有得救，就在我们身边。所以愿我们大家的灵魂真的都被福音的手术所医治，也愿我们都能够彼此温柔以待，彼此相爱，爱自己也爱我们的邻舍，无论他信还是不信。愿已经得着了恩典的我们也能成为那恩典的管道，把神的福音和神圣的爱带给那些正在向地狱滑去的痛苦的灵魂们。让我们来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就求你与我们的教会同在，也与这普世奉你名聚集的教会同在。我们知道这魔鬼有各样的诡计，他甚至于栽赃污蔑是你的教会恢复聚集，带来了疫情二次的爆发。主啊，我们求你败坏他一切的诡计，我们求你使我们真的来敬畏你的话语，我们也同样来去敬重你所设立的各样规律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以抢救灵魂、以爱惜灵魂为我们最优先，以我们最重要。主啊，也让我们在此基础上珍视我们的身体，珍视我们人的彼此相爱。主啊，带领我们在这世上一切的所作所为见证都是为了荣耀你的名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可以信下去，帮助我们活下去，也有力量传下去。主啊，愿你恩待我们，使我们愿意来敬拜你，愿意来爱我们当爱的人。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